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您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新约导论第36课。在前面老师以四堂课的时间呢，讲了哥林多前书，今天亚波罗牧师将要谈哥林多后书，会讲福音事工的本质，对于哥林多后书写作的背景、作者、大纲、结构等等呢，会做一个简介。让我们这时候安静我们自己，预备心，准备上课。
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哥林多后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通过披肝沥胆的揭示个人的心肠，向我们显现了一个耶稣基督真正仆人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能力，也不是来自于事工的统计数字，而是在自己的软弱中彰显你的刚强。愿你通过这个革命性的概念，把我们的世界观完全与世界分离，做一个在你里面被重新建造的人。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最个人化的书信之一，如果说在前书当中他向我们揭示了教会事工的实际，那么在后书当中就是向我们揭示了做基督工人的实际。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没有任何人怀疑过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所写，除了一开篇就自称保罗是本书的作者之外，在全书中保罗的个人风格随处可见，而且本书所包含的关于他的个人资料也比保罗其他的任何书信都多。关于本书写作的日期、地点和背景，本书是写作于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作于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当中，写作地点是在马其顿的某个教会，可以是在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或比利亚当中的任何一处，是在他离开以弗所准备去哥林多并经过那里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写作时间大概是在公元55年或56年的1月份。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先在马其顿建立教会之后就到了哥林多，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奠定了教会的根基，在那期间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在这一年半结束的时候，有一批犹太人把他带到公堂，在一个名叫加流的方伯面前受审。历史资料让我们知道加流做亚该亚省的方伯是在公元51年的5月份到公元52年的4月份之间，因此保罗在哥林多的事工的结束就是在51年夏天到52年春天之间，前后相差不会超过一年。如果是靠前，那么保罗就是在51年的夏天离开哥林多，经过马其顿和以弗所回到安提阿，并短暂的去了一趟耶路撒冷，然后在第二年就是52年的春天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经过加拉太各地的教会到了以弗所，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三个月。因为犹太人在算一年时如果有一部分也算作一整年，所以以后这段时间也被保罗称作三年，那么结束时就是在54年的冬天。 在那时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并在《哥林多前书》结尾的16章5到8节讲了他的计划。他准备在离开以弗所之后，经过马其顿到哥林多去，在那里度过第二年的冬天。至于离开以弗所的时间，他说要等到下一年的五旬节之后，因为有宽大而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托提摩太把哥林多前书带去，希望这封书信能够带来教会诸多问题的解决。当时亚波罗也与保罗一起在以弗所，保罗劝亚波罗与提摩太同去，但他表示当时不愿意，以后有时间再去。很可惜，提摩太到了哥林多之后，发现那里的情况比以前更加恶化，而且超出他的控制能力。因为哥林多教会原来的问题是从希腊文化的异教世界带过来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都一一做了处理。但是最近从耶路撒冷教会来了一批犹太派基督徒，他们自称是使徒，因为他们带有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人物的介绍信，而且他们还使用希腊哲学家的演说方式，而且还给信徒指出了一条远比与圣灵同行更容易走的行律法的道路。因此哥林多教会的一大部分人都跟随了他们，他们认为保罗没有做使徒的权柄，而如果没有使徒的权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所建议和命令的各样事项就都没有了权威的来源。接到提摩太的报告后，保罗放下一切事务，立即到哥林多去做了一次短期的访问，结果十分不愉快。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章1节把这次称作使人忧愁的访问或痛苦的访问。显然哥林多教会几乎全体都团结在一两个人周围，他们当众指责保罗没有使徒的权柄，使他用中国人的话讲大丢面子。保罗迅速离开了哥林多，回到以弗所，在极端痛苦与急切的情绪当中写了一封他在哥林多后书7章8节称为叫人忧愁的信，也称为严厉的信。信中用了非常严厉的词句，要求教会悔改，并且把那几个领头反叛的人除去。这封至今已经遗失的书信，保罗是叫提多带去。提多显然比提摩太有一个更为刚强有力的性格，以后在提多书里面，保罗也曾差他去处理格里底教会的问题。在送出这封如今被有人称为哥林多遗书的书信之后，保罗心里有些后悔，生怕自己用的言语过重会对哥林多信徒带来没有必要的伤害。同时使徒行传19章21节开始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心里立意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去耶路撒冷，他先把提摩太和以拉都送去马其顿，自己暂且等在亚细亚的时候，在以弗所发生了一次由银匠迪米丢领头的暴动。乱定之后，保罗就辞别门徒，提前离开了以弗所，不是等到第二年的五旬节，而是准备在那个五旬节时赶到耶路撒冷。哥林多后书2章13节讲保罗先去了特罗亚，在那里因为神给他开门传道，就停了几天。他期望这时提多已经回来，但是在那里没有遇到提多，就使得保罗更急切地往马其顿去了。哥林多后书7章5节描述保罗在那时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这时提多带来了好消息，说哥林多人接到那封严厉的信之后，虽然生出忧愁来，却也因此而悔改，保罗为此十分欣喜。就在这时，他在马其顿写了哥林多后书，并在哥林多后书结尾时13章1节应许要第三次到哥林多去。使徒行传20章3节讲保罗去了希腊，大概就是在哥林多住了3个月。那时教会里风平浪静，让他能够静下心来写了罗马书，并应许以后一定要去罗马，因为犹太人定义要害他，所以他改变了从哥林多乘船回耶路撒冷的计划，而是再次经过了马其顿，从腓立比上船回了耶路撒冷。因为使徒行传20章6节讲他们从腓立比上船的日子是刚刚过了除教的日子，就是月节过后的7天的除教节，而这一般是在3月或4月， 所以保罗在马其顿写格林多后书的时间是三个月之前，大约是在一月份，而年代则或者是在55年，或者是在56年，取决于保罗过去被告到加流的公堂的时间是在51年还是52年。关于本书的受信人，本书开头的问安指出，受信人是格林多教会以及亚该亚各处的信徒。首先说明格林多教会的影响已经遍及到了亚该亚省的各处，当然同时格林多教会的问题以及对保罗使徒权柄的反对等等也都传到了这里，因此本书是一封供周围的各教会传递阅读的书信。关于本书的目的与结构，由于格林多教会不光带有从异教文化带来的包袱，如今还有犹太的假使徒的渗透，他们攻击保罗的个人品格。首先因为保罗改变了他访问格林多的计划，他们就说他说话不算数，又污蔑说保罗将把筹集给耶路撒冷贫苦信徒的捐款纳入私囊，最终他们是要否认保罗做使徒的权柄。因此本书的目的与结构都是对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的回答。在1至7章，保罗通过为自己改变行程辩护开始，让格林多的信徒回想他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所传的信息是何等真实，而且生活也是何等正直。在得知他们已经在神学方面悔改之后，保罗就在8至9章鼓励格林多的信徒完成筹款的事项。接着在10到13章，保罗针对那些假使徒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辩护，最后他应许必将去格林多，而且如果有必要他一定会使用他的使徒的身份来执行教会的管教。关于本书的统一性，有人认为格林多后书的1至9章口气总的来说是正面的，而10到13章则是非常负面的，前面还在为格林多信徒的悔改而欢欣，而后面又在威胁要执行教会的管教。因此有人猜测10到13章是后加上去的，甚至有人认为它就是保罗写的那封叫人忧愁的书信。这些从文学题材方面的观察虽说不无道理，但也有做其他解释的可能。既然从主题和结构来看，本书是连贯的整体，并且从文外证据来看，早期教父所知道的格林多后书就与现在的形式相同，而且最早的希腊文文本没有任何把本书分隔开来。因此最合理的观点仍然是坚持本书的统一性，而试图提出各样的理论来解释前后风格的不同，比如思路的转变，中间得到了新的信息，或者这个有关使徒身份的题目是最触及保罗痛处的动感情的问题等等等等。总之从文学题材提出来的软证据应该让位于从抄本和早期教会传统等得出来的硬证据。好，关于本书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手册上讲的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格林多后书共13章，可以被分作4个主要部分，除了1章1至11节的问候和13章11到14节的结语之外，基本上是1至2章是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事工的品行，3至7章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事工的特点，8至9章是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为事工捐献，而10至13章是第四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事工的确证。下面我们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保罗写了格林多前书之后，亲自前往探望那里的教会，他不久便知道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提多应保罗的要求送了一封忧愁的信去格林多，这封信已经遗失，后来他在马其顿与保罗见面时为他带来了好消息，保罗于是写下此书。保罗在书中多处为自己的使徒职分做辩护，然而字里行间他透露了不少个人生活与侍奉的实况，并且论述了福音事工的本质。从1章1节到1章11节 是全书的问候。保罗在这封最为私人化的书信开篇便再次提起自己做使徒的凭证和颂赞神，因他赐诸般安慰给遭受各样患难的信徒。当哥林多后书发展下去时，显明保罗确实遭受了非一般人能够承受的苦难，其中有一些苦难乃是因哥林多的教会而起。另一方面，他又阐明了神安慰信徒并非只为他们本身的缘故，更为要装备信徒，使他们可以去安慰其他遭遇患难的人。他还强调了祷告在安慰当中的重要性。从一章十二节到二章二十七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事工的品行。保罗随即开始表明自己如何以忠信诚实的纯全品格在哥林多人当中侍奉。我们可以从他的解释中得知侍奉应有的态度，其重点在于要无愧于心，即要有清洁的良心，要在圣洁中，在诚实中，在真理中，在神的爱中，要有怜悯，要有宽容之心，在顺服中为基督而做。保罗一切的侍奉都侧重教导神的话语，并无半点私心。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一章的一到十一节，保罗教导我们在苦难中当颂赞神。在第一节，保罗首先声称了自己的身份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并且把兄弟提摩太算作共同属灵者。虽然保罗也称提摩太是自己属灵的儿子，但那只是操作关系，从本质的关系来讲，两人都是在基督里的兄弟。写作对象是给哥林多的教会和亚该亚各处的众圣徒，因此虽然这封信是保罗最个人化的书信，却写来是给共同传阅的。一章二节的祝福是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与平安正是哥林多的教会所需要的，也是保罗所需要的。挫折感、失望和沮丧不单是属于平庸的人，实际上却更常属于伟大的人，因为你期待的目标越高，你的失败也使你跌下的越多。保罗在写信时与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正处于最低潮，他认为他最近去哥林多的那次短期访问是一次完全的失败。然而伟大与平庸的区别不是在于是否失败和挫折，而是怎样对付失败和挫折。保罗的回应是在极端的痛苦与难堪当中，他从心里爆发出一阵对于神的颂赞来。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原因是在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保罗坚信是神在掌权，既然他自己的生活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因此神允许他为义受苦，背后一定有好的目的，而他相信这个目的就是让他经受痛苦后得到神的安慰，就可以因此去安慰其他经受类似的痛苦的人。神允许顺服他旨意的人被放进火炉，但是在火炉里他与我们同在。第五节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就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需要受苦，为的是他能拯救我们脱离痛苦。因此顺服基督旨意的信徒若是受苦，就是在分享基督的苦。既然基督已经得胜，我们也就可以从基督多得安慰，并把安慰分给其他的愿意顺服基督旨意的人。第六节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当我们确信神允许苦难，神掌管苦难，神在苦难中与我们同在，并且神在这一切里面有良善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向自己死，基督的生命就靠着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活着。神赐给我们的安慰是在患难中的平安，和按他的旨意在他的时候救我们脱离患难。 这时在我们里面活的基督的生命就会通过我们去安慰其他经受类似患难的人。第七节说，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即使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经历神的恩典的人就可以有信心来引导别人，把信心放在神的恩典之上。在第八节，保罗提到自己过去在亚细亚，就是以以弗所为首府的罗马帝国的一个省，所遭遇过的一次苦难，说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具体这是指哪一次他的受患难，经文里没有提，但从二章十二节讲到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在那里没有遇见提多，指的是最近自己在来哥林多的路上的事，说明一章八节提到的很可能也是最近在以弗所所发生的事，很可能就是在那次银匠迪米丢所引发的暴动当中保罗的内心经历。第九节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就像中国话讲置之死地而后生一样，当基督徒对自己死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活。第十节说，神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常常被人用来做灵异的解释，说基督过去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现在仍在救我们脱离现世的苦难，将来还要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然而从上下文来看，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救乃是指救他脱离身体的苦难。第十一节提到，在哥林多人为他祷告的时候，神救他脱离了这次在亚细亚遭遇的苦难，使得很多人都可以为他们向主谢恩。当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按他的旨意救我们脱离苦难的时候，就使神的名得荣耀。总之，一章一至十一节这一段问候当中，给了我们非常丰富的苦难神学。从一章十二节到二章四节，保罗是在为自己的品行辩护，尤其是为他自己改变行程、受人指责一事而辩护。保罗在十二到十四节首先声明自己在侍奉当中是凭着一个清洁的良心来服侍，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清洁的良心是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基本准则，良心本来是神造在人里面的，他的形象的一部分。自从始祖堕落之后，人类的良心时常被肉体、世界和撒旦所扭曲。然而一个在主耶稣里重生的人，他的良心也被复兴和再造，是圣灵修补和替代了我们的良心原先被罪毁坏的部分。因此说基督徒凭良心行事，也就是凭圣灵行事，其根基是相信神的圣洁和诚实，并且承认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聪明可以预知一切，并让计划的一切都能够自意实现。我们所能做的是做一个神所赐的人生各样机会的好管家，就像做好金钱的管家一样，按我们所知道的原则和情况过一个有计划的生活。但是在遇到不可预知的外界条件的改变时，也允许对计划进行修正。至于其中引起的各样复杂和不足，则需要依靠神的恩惠和赦免。保罗希望哥林多的信徒凭着以前和保罗的交往已经认识了他的品格。在十五到十七节，保罗指出他的行程计划的改变并不是出于他的言而无信、反复不定。十五节说，他早就定义要到哥林多去，为要让他们得益。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五节，保罗表达了他的最初的计划是要先经过马其顿，然后到哥林多，在那里过冬，即有一次长期的访问。但是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六节，保罗表明在他送出哥林多前书之后，他修改了自己的计划，准备到哥林多做两次短期的访问。 先去哥林多，从他们那里去马其顿，然后再回到哥林多，从那里上船回耶路撒冷。保罗显然觉得两次短访比一次长访有好处，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在那里督促他们筹集给耶路撒冷的捐款，而宁愿帮他们解决了教义的问题之后由他们自己去筹款。而保罗第二次短访时只需接受他们奉献的结果带去耶路撒冷就好。在十七节，保罗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说明保罗改变这些计划或是出于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爱心而做，或是出于外界情况的改变，最后实现的是保罗先往哥林多做了一次叫人忧愁的短访，后来写了那封严厉的信，最后又经过马其顿到哥林多做了一次三个月的长访。因着犹太人有谋杀他的计谋，又不得不回到马其顿，从那里坐船回的耶路撒冷。保罗这两次计划的改变，一次是出于为了信徒的益处的深度考虑，一次是出于不可未知的外界条件的改变，但没有任何一样是出自他性格的反复不定或言而无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计划的改变会造成许多的不方便，并且有很多的歉意要治。但如果我们是在清洁的良心里做了计划，并且尽力执行了计划，若是出于外界情况的改变，或者是为了他人益处的深度考虑而不得不改变计划，那么也不必过深的自责，更不应该随意的判断别人。保罗在18到22节指出，就算他有改变计划的不适，总有以下这些是没有改变的。首先，神是信实的，保罗所传的神的道没有是而又非的。他和西凡纳斯与提摩太在哥林多人中间所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没有是而又非的。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都是是的。注意，这里一般翻作希拉的原文是西凡纳斯。如果按照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西凡纳斯与希拉并不是同一个人，都属于耶稣基督的70个门徒。希拉与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是同伴，但一到达哥林多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另一位耶稣基督的70门徒之一，当时住在哥林多的西凡纳斯加入同工队，是保罗、西凡纳斯和提摩太在哥林多传的福音。这两位同工也是把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带去那里的。以后西凡纳斯做了帖撒罗尼迦的主教，而希拉被尊为哥林多的第一任主教。在指出神的可靠、神的道的可靠、耶稣基督的可靠之后，保罗更在22节指出圣灵的可靠。圣灵印了我们，保证我们属于神，又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是向我们保证将来我们可以与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各位都永远同在。从1章23节到2章4节，保罗一再声明自己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着哥林多人的好处。1章23节说，他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他们。24节说，保罗不愿辖管他们，因为他们要凭信心才站立得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8到21节已经威胁过他们不要轻看保罗执行教会纪律的权柄，然而他宁愿他们悔改，让他带着慈爱温柔的心去，而不是带着刑杖去。很可惜，因着他们跟着假使徒跑了，保罗不得不做一次迅速的短期访问，就是那次叫人忧愁的访问。这是教会里几个领头反叛的人与保罗的冲突表面化，保罗忍气吞声的避免当面冲突，迅速离开哥林多，在以弗所写了那封严厉的信，又称叫人忧愁的信，并且在哥林多后书2章1节说，他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保罗在2章4节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保罗在与哥林多教会的这几次交往当中，充分表现出属灵的父母对属灵的儿女的一种爱之深又恨之切，既有权柄和责任管教，然而在下手的时候又慎而又慎的态度。感谢神，在提多带着那封严厉的信去了之后， 格林多教会里的大多数信徒都悔改了。因此在二章的5-11节，保罗就勉励他们对那些被教会管教的人要彰显爱心，若他们也悔改了，就要把他们接回到主的家中来。这里说的被管教而后又悔改的人，很可能是格林多前书5章讲的那个与继母犯了淫乱的弟兄，也有可能是指在保罗那次短期访问时跟着假使徒跑，当面羞辱了保罗的那几个领头人。不过前者的可能性大一些，保罗听说他有了深度的忧愁并且愿意悔改，就劝格林多人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这里说的沉沦并不是丢失救恩，而是将错就错，放弃悔改和与神同行的努力。所以赦免人的第一个动机是为着那个犯罪又悔改的人的好处。保罗接下来在2章10节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所以赦免人的第二个动机是为着主耶稣的名，因为那个弟兄犯罪直接是伤害了教会和保罗，但间接的是伤害了主耶稣的名。不管教他会伤害耶稣的名，管教了他悔改了不赦免他也会伤害基督的名。保罗接下来在11节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撒旦的诡计包括让教会里有一种不互相赦免的心态，互相攀比，互相判断，破坏基督身体的合一。所以赦免他人的第三个动机就是为着教会的缘故。毕竟教会的管教就像一个家庭里面为着爱和纠正而管教儿童一样，管教与赦免就像真理与爱心、大棒与胡萝卜一样，是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在2章12节，保罗再次提起他的行程的题目。其实哥林多后书从头至尾似乎都是以保罗的行程作为主线，当中加入很长的自由发挥，描述相关的事物，最后又回到这个主题上来。下一次回到行程的主题上来是在第7章，保罗在2章12-13节说他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他开了门。这说明保罗提前离开以弗所，主要不是因着受到逼迫，就是银匠迪米丢发动的那场暴乱，而是因着神给他在特罗亚开了传福音的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开这个门的时候正是他需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13节说他到特罗亚的时候期待在那里遇见带着那封严厉的信去了哥林多的提多，从原路回来提多还没有回来，于是保罗就心里不安，十分急切地辞别了特罗亚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保罗提到这些事是因为他十分关切哥林多人对他前一封信的反应如何，既担心他们不悔改，又担心自己的言语过重会伤他们的心。然而在所有这些难受之中，保罗在14节到17节又爆发出一阵对神的感恩和颂赞来。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里提到的率领、夸胜、香气都是以罗马军队的得胜凯旋作为文化背景来讲的。当一个罗马将军杀死了至少5000名敌人，或者为罗马帝国征服了一片新领土的时候，他有权要求元老院在罗马为他举行一次凯旋游行。对罗马人来说，这是一项倾城出动观看的盛大事件。这位将军会乘坐一辆金色的战车，周围由他的军官环绕，在游行行列里会展示从敌方夺来的宝物，包括俘获的对方的首领。罗马的祭司会在行列中手捧香炉向这位得胜的将军致敬，这位将军的儿女也可以跟在他的战车后面行走。游行结束的地方是罗马的大角斗场，在那里那些被俘获的敌方将士被扔进去与野兽角斗。保罗在这里把凯旋游行中的将军比作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为天国征服了一块新领土，杀死的敌方战士 就是原来不信主的在撒旦王国里的人，如今成了神的王国里的公民。在五旬节那一天就有3000人，几天之后到了使徒行传4章4节就已经有5000人，以后还都在天天增加，所以显然他是配得这个夸胜的游行。那些跟随在战车后面的将士和儿女被比作我们这些基督徒，所夸的不是我们得胜的荣耀，乃是我们的将军基督得胜的荣耀。而被俘获的敌方首领就是撒旦，他最后将被扔进火湖。那些祭司手捧香炉所散发出来的馨香被比作基督徒通过自己生命的顺服而散发出来的福音的馨香，他所散发到的地方，顺服这位将军的就成为得胜者的一方，而不顺服的就成为战败者。同样，福音的信息被传出去了，信他的就成为得救的人，那香气就成了活的香气，使他活，但不信的人则被定罪，因此那香气就成了死的香气，叫他死。注意，这里是在做比喻，比喻中不是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找到严格的对应，只是围绕一个中心思想的对应。所以不是福音叫人死叫人活，而是人对福音的不同反应叫人死或叫人活。但是想象一下，自己正在跟随耶稣基督这个已经永远得胜的将军，将在天国里做夸胜的游行，自然会使人激动不已。保罗在16节结束时问，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有谁配做或够格来成为耶稣夸胜的队伍当中的一员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将在下一章的3章5节给出，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因此2章17节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们没有必要去加工神的道，更不应该去扭曲和混乱神的道。我们应该而且只需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把神的道简单明了的传达出去，而且我们传道的目的是因着顺服神的命令，不是为了利，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得到或保持自己的救恩。这里提到的为利混乱神的道的那许多人，就是那些律法主义的假使徒。从下一章开始，保罗将花5章的篇幅来讲述他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所做的事工与那些混淆新旧约之间区别的假使徒的不同。总而言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前2章向我们教导说，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虽然会遇到各样的苦难，有时从教会内来的伤害甚至比来自教会外的更深，然而我们若凭着清洁的良心、深厚的爱心和得胜的信心去行事，就能够得胜，并且必然得胜。但得胜的荣耀不归我们自己，而是归那位救我们又领我们得胜的耶稣基督。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这2章里面披肝沥胆的向我们揭示了做一个耶稣基督的好的仆人是何等的难，然而又何等的容易。难是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容易是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愿你赐给我们像保罗那样的清洁的良心、深厚的爱心和得胜的信心，让我们也能够忠实的侍奉，并且有一日可以和基督一起在天国里乘坐那得胜的战车。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基督徒与主受苦有份，是有福气的。通常这些苦难让我们更亲近神。在这堂课里，老师提到了经受痛苦是有神美好的旨意，神允许顺服他旨意的人被放进火炉，但是呢，在火炉里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安慰我们，带领我们走过那死荫的幽谷。这种特别的经历是为要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帮助安慰其他遭遇患难的人。 亲爱的朋友，你觉得获益匪浅是吗？感谢主，让我们记得继续收听新约导论第37课。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